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继续讲一下期权的 theoretical win rate，期权的理论胜率。期权它跟线性市场最大的区别就是 math driven，它是数学驱动的。你不管你是否喜欢数学，你都必须要用到至少是数字，因为你在评估任何一个期权策略的时候，你都少不了一个 delta。delta 是我们去评价某一个策略的胜率的标杆，它是一个大致的。可靠的估计数，为什么我们要去把这个 delta 给说出来？实际上是在告诉你初始理论胜率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去卖出一个30个 delta 的 put option，或者是一个15 delta 的 iron condor，这个策略的胜率，大数据下就是70%和70%。你在部署所有策略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去看这个 delta，你心里要有个数，但是你可能会去想，我们这个理论上的胜率放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面。它能够给到你多少的胜率？这个胜率是高呢，还是胜率是低一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理论胜率。比如说啊，我们先去卖出一个 put option，当前的股票价格假设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转角处就知道是卖出了一个虚值的看跌期权。如果它这个价位所显示的 delta 是一个30的 delta，因为 delta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我在未来持有到期 hold to maturity。它能够让这张合约变成实值的概率是30%，因为我是一个卖出方，我希望它永远保持一个虚值的状态，所以呢，就去一减去30%，我们的胜率就是70%。我们同样的道理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策略，是 short 一个 strangle。假设我们是一个 neutral 的这种开始，那当前股票的价格在中间两端呢，这是一个 put option，这边是一个 call option，两边各是一个15个。delta 的价位，股票未来跑在这个中间，它的概率就是一减去15%，再减去15%，等于70%。所以我们有70%的概率去拿到获利。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用 delta？因为定价公式里面 delta 的计算公式正好和它成为实值的概率结果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可以用 delta 来近似的代替准确的理论胜率。好，有了这个理解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去进行测试了。我们去首先去看一下这个 short SPY 的 short strangle，它的 delta 选择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去讲的例子，实际上就是为了理解这个方便一点。15个 delta 的 short strangle，所以它的理论胜率就是肯定是70%，选择到期是20个 DTE 的，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期的合约。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周期是2013年的1月份到2022年的5月份。实际上啊，我是想测试2021年年底。我们为了去测试它这个理论胜率和实际胜率的区别，必须要去做一个工作，就是所有的合约都是 hold to maturity，我们必须要持有到期，因为 delta 所衡量的东西就是你持有到期以后它成为实值期权的概率，你不能中间去提前平仓的。就让它自然的在合约的开始一直到合约的结束，我们看一下这张合约能够给你赚钱还是亏钱。另外一点呢，大家待会儿会看到我们会有一些这种关于回报率的这种数字。这个回报率啊，给大家去提一下，我们是用这个 notional value，就是我们的起始资金啊是10万美金，所有的关于 return 的计算都是以10万作为 denominator 分母。我们没有去用这个 margin 来作为计算。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做一个手工的去做一个 trading log 的话，更合适的方式去使用 margin 来去做它的分母，因为它体现的数字会更加准确一点，会更加合理一点。但是我们在这种大样本的这个数据测试下，如果去使用这个 margin 的话，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数据，是 n 个数据，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 trading log。你就挑两笔，你去看一下 margin 来计算，连起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告诉你什么。这两个东西啊，我们先不用去管它，先看这个 expected win rate 70%，我们实际上拿到的胜率是82.86%，这是多很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可以再多考察两个数据。这时候呢，我们去换上了这个50个 DTE 的合约。也就是一个半月、2个月的时间，这个策略相当于前面的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它的时间是有一个延长。 它的理论胜率肯定也是 70%， 因为 Delta 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实际上拿到的胜率是 85%， 也是远远的大于它的理论胜率。另外一个呢，我们就直接做了一个更简单的，你看我们刚才讲的例子全部用到了这里，30个 Delta 的 Put Option， 它的理论胜率也是 70%， 那这个时候它的胜率是 90%。在我们考察的周期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筛选，没有任何的技术指标，没有任何的市场环境的参考，你就是雇一个猴子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我们去 sell 一个 put option， 他给你获得了 90% 的胜率。讲到这里我们就稍微撇开一点，给大家去讲一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去考虑单笔的得失，我这笔赢了还是这笔亏了，实际上呢，你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金融市场，它是有概率的，也许是连续的五笔六笔全部是亏损的，但是你500-600笔下去的话，他会告诉你你的胜率是多少。有些人就是连续5笔6笔下去之后没有任何的信心了，我就要找换一个方法了。有些人呢5笔6笔下去资金已经没有了，因为他用了过大的头寸。所以这都是交易里面你必须要去考虑的问题，概率、头寸、风险控制。好，我们回过来啊，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三个例子全部是清一色的，实际胜率大于理论胜率。我们这个选择的策略里面有什么特点啊？全部是 option selling， 卖出期权的策略。我们现在没有考察任何的 option buying 的策略。就 option selling 来说，为什么它一直存在一个实际胜率远远大于理论胜率的现象呢？大家可以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盈亏曲线图，使用 Delta 是没有办法考虑 Premium 的作用的。我们收到了 Premium 是可以去拉低 Cost Basis， 也就是说呢 BP 的位置会随之改动，从而进一步改善获胜的概率。什么概念？ Delta 它本身考虑的就是我们落在这个转角这个两边夹的这个区域之间的概率是多少，假设我们是 70%， 但是呢因为我们收到的期权金，期权金它进一步缓释了两端的容错空间，所以我们的 BEP 真正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价格在这里能盈利吗？肯定能够盈利。价格在这里能盈利吗？因为我们收到期权金能够帮我们缓释一点损失。在这里能盈利吗？也可以，直到在这个位置两端稍微超出一点，我们才真正的开始亏损。实际胜率的区间因为收到了期权金会相应的扩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有多大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抽样的测试，你随便去看一下期权列，当前就是今天好了，你找到一个我们所测试的这个时间周期的合约报价，你去看一下这个期权金能够帮你移动 BEP 多少位置，从而呢你可以大致算出来它能够帮你增加多少理论胜率。也许这个数字我随便的估计一下，这个数字在 5% 左右，一端的话，那么两端的话就是 10%，10% 的话跟这里的差距还是有一点的。这进一步的差距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隐含波动率。我们去定价一个期权合约，隐含波动率是你可以认为是唯一的因素。期权的价格就是隐含波动率的价格。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当时不是我们，是这个市场定价这张期权合约的时候，它所认为的 implied volatility与实际的 implied volatility 之间是有差距的。换句话说， implied volatility 与真实的市场的实现的波动率，就是 realized volatility 历史的波动率，它是有差距的。这差距体现在 IV 总是大于 HV。 这个总是我们要打一个冒号，就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我们不能说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市场就永远都会变化。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 IV 总是倾向于大于 HV， 所以我们才会见到这样的现象。理解这东西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够理解这个和这个的关系，也就不能够理解期权定价的本质。如果你可以理解期权定价的本质，你实际上也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能够在期权市场中赚钱。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知道了为什么能够赚钱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赚钱。你能够赚钱不是因为这个突破了布林带，不是因为 RSI 出现了一个超买，也不是因为头肩顶和下降旗形整理型三角，而是因为这两个之间 总是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好，这个东西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啊，我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单独拎出来把它去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长期合约和短期合约的一些问题。你会听到有人说，我喜欢去卖出一个短期的 weekly option， 因为它能够帮我收到很多钱，它的到期日很短，我能够在短期内多次的操作。它就像我们去开餐馆一样，这个翻桌率很高。也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市场上去都在去使用，都在去说这个 weekly option， 所以我也想去用。实际上我们刚才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去稍微的去测试了一点这样的想法，大家再去回忆一下，前面一次是20个 DT 的，后面一次呢是50个 DT 的。虽然这个20个 DT 你说是一个 weekly 的 option 呢，不能够完全的认为它是一个很短期的合约，你可能是选择一个10的或者是15会更加好一点，但是我们选择个20可以是代表一点这样的意思。刚才我们在看这个表格的过程中说，有些数字我们先不用看，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全部的展示出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前面是 weekly 的，你可以把它这样认为，这是 monthly 的，就稍微长一点的合约。从 annual return 的角度上来说，哪一个更好呢？大家不要去看后面小数点，这些数字实际上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们两个差不多。 win rate 呢好像也差不多，但总是远大于它的理论 70% 的胜率。 system drawdown 也是差不多，一个是 19%， 这个长期的合约稍微高一点 20%， 这个短期的稍微小一点 18%。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就是percent of time in the market， 就是我们这个策略多少时间的暴露率。因为我们刚才设定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张合约开始，然后持有到期，然后马上去卖出一张新的合约，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永续循环，我们的闭着眼睛雇一只猴子来去做这个操作，不看任何的市场环境。因此你会看到它大部分时间全部在市场上，这里不到 100% 是因为它没有找到合适的合约。如果是从这个数据来看 weekly 的 option 和 monthly 的 option 有什么区别吗？我喜欢卖出短期的合约，从这个数据能够找到相应的证实吗？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大家看最后一个东西 total number of trades， 使用长期的合约我只有60笔交易，我达到了跟短期合约175笔几乎相当的回报，几乎相当的 max drawdown， 几乎相当的 win rate， 你选哪一个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表格啊，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这样去看它，就是从它的损益的波动效果上来去看。我们去罗列出了每一年从2013年测试的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5月底它的 volatility 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 volatility， 我相信我们在前面一个视频去讲这个 cover call 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过什么叫做 volatility，它就是一个损益的 standard deviation。 把这些数字 plot 到这里面来，我们去看到深绿色的是短期合约，浅绿色是长期合约，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规律。有的时候短期的合约它的波动性会稍微来得高一点，而有的时候呢长期合约的波动性又来得高一点。去做一个 average 的话， 我这里没有去做，但是加起来去做的话肯定效果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从它的这个损益波动性来说，从你的这个看待损益的对人的心理感受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好吧，我把数据已经给到大家了，这个结论我相信大家能够自己形成。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总结。其实我们今天讲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最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呢只是顺带的我们去讲了一下短期和长期合约的一些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我们 recap 一下，就是说一个期权策略的理论胜率它和实际胜率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记住啊，我这里强调一下，这个很容易混淆的。我们刚才测试的是 option selling， 我们没有去讲 option buying。 如果大家能够去理解这个背后的原理的话， option buying 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应该能够去推测出来的，就是现在市场的状态过去是什么样子。如果过去我们去回溯到1987年市场开始出现波动率偏离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话，我相信这个现象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 validate， 因为在期权市场中不存在这么长的历史数据。你可能有一个5年的数据， 已经是非常好了。你有一个十年的数据是 extremely good， 你有一个十五年的数据到二十年的数据也就随便看看吧，不要太当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从数据上去找到真真切切的这样的证据，但是从感觉上来说1987年之后应该会逐渐逐渐的呈现这样的现象，但是在1987年之前我自己会认为这样的现象可能会比较弱。那么未来还会这样子吗？不一定，也许未来市场会改变的，因为改变就是一个市场的主旋律，它永远都在变化。比如说大家去看这个另外一个播放列表叫做 Evidence-Based Linear， 我们用数据 去讲线性市场的技术分析，其实我们大概上过十一二个视频吧，我没有具体的数过。如果你全部看一遍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跟你所认为的在书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技术指标，有的技术指标我们发明了几十年了，放到现在它没有任何的作用了，甚至都是错的，保不准它在发明的时候这个技术指标是蛮好的。这就是金融市场一直在发展，所以大家一定要用一个动态的眼光 dynamic 这种角度去看待市场，任何事情都是不稳定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这种规律放在未来不一定会有效，是否有效你要去看当时的市场的参与者那帮人的状态和现在人的状态是否一致，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记得前两个月有一个用户给我去来过一个邮件，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这种期权的策略，他说这个期权策略已经让他赚了不少的钱，然后已经有效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他很担心未来这个东西不能够帮他赚钱了，很担心他未来的失效。实际上这根本不用担心，如果一个东西已经有效了一年了，你应该认为不错挺好的，如果是三年你应该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是五年你可以直接把它叫做一个 Holy G。 金融市场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长命百岁的，当有一天如果有人说我可以 offer 你一个 能够一直使用的方法，我这个方法一直能够用，所有的市场都可以，你的反应就是这样去做。我是 Sam， 下次见。